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那么我们今天将会看出埃及记第20章。上回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第20章啊，是神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。那么我们也讲到哈、啊，也讲到出埃及记记载了耶和华啊，20章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，是要叫以色列民遵守，同时提醒他们呢不可以拜偶像。然后就记载以色列民怎么样的恐惧战惊，远远的站立，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情景，最后记载神吩咐以色列民如何的筑坛。上回的节目我们就讲到律法像一面镜子，叫人看到自己的污秽啊，叫人看到自己的污秽。我们也用了一个比方啊，就好像镜子底下的洗脸盆一样，它的作用是让人在镜子里头看到哪脏，然后呢就洗，在洗脸盆呢洗去污秽，也就是象征着律法和这个祭坛的关系。就像一个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的罪就必定能够被主的宝血洗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出埃及记第20章的经文了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1、2节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。是啊，这里已经把救赎的观念清清楚楚地讲出来啊。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啊，在基督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现在他们就是新造的人。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离开埃及为奴之家，神把他领出来，就是脱离了老的，脱离了以前的，成为一个新的啊。10诫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10条诫命。神对以色列民说，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现在我要将我的律法颁布给你们遵守。以色列民呢曾经说过啊，凡耶和华说的他们要遵行，所以神就给他们10条诫命。我们讲到10条诫命的时候，有几点我们是要提出来要讨论的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10诫对以色列民来说是属于新的道德观。其实这个新的道德观是来自伊甸园，人在那里先违背了神，神就定下新的道德标准，那就是在洪水以前和洪水以后就有的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了，10条诫命就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是什么，这些诫命是要我们守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马马虎虎不守诫命能够蒙神悦纳，所有人都要谨守遵行。有人曾经指责那些传讲神恩典的仆人，说他们不重视律法，因为他们认为不是靠律法得救，所以就可以随便的违背，不用去遵守它。其实呢，其实不是这么一个事儿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凡是教导神恩典的传道人，对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有清楚认识的传道人呢，他们一定认识到律法的崇高的本质，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二两节啊，就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呢？如果一个人以为说，哎呀，边信耶稣然后继续在罪里头活，而故意违反了神的诫命，那这个人就不是靠神的恩典得救了。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得救，你会样样事情都希望讨神的喜悦，你会按神的旨意去行。神的旨意就是在十诫里头清楚的指示给我们。所以我认为每一位传道人啊，每一位传讲神恩典的人必定尊敬，也会看重神的律法。正如诗人啊，在诗篇119篇97节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啊。我有个唱牌是这首诗歌的，很好听。又是因为时间关系，不然的话我会跟你分享。所以顺便也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，说哎呀，有时候是不是能够讲到哪一句金句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诗歌配合。说实话我比你更想，我真是很想啊，讲到律法，我就希望有些律法的诗歌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，但是还有其他的节目有播诗歌啊，又或者但是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也可以送一些这个诗歌的磁带给你啊。那希望神保守我们之间的交通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们的来信我已经收到，我特别特别的感激啊。就是说哎呀，我才刚刚开始在认识圣经里头侍奉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查经，那么弟兄姊妹就来信不断的激励，而且为我祷告，这实在是让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。哎，我很感谢主啊，也很感谢弟兄姊妹在信里头给我那么大的激励啊。总之啊，我就是好好做节目，在神话语上，我们一起在神话语上扎根，来报答神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哎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到底律法是什么？有人给他下的定义说，律法就是神的思想用文字写了下来。这个定义我觉得不是很妥当，是吧？律法啊，其实就是神给人的一个规范，一个范畴，让人知道怎么样在世上当一个人，怎么样在世上行事为人有规范。在律法里头根本没有恩典或者怜悯的，是吧？律法讲出了上帝神圣的旨意。诗人在诗篇19篇7节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使愚人有智慧。律法对人这方面的要求呢，可是绝对的啊！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能够达到神标准的人。律法不是什么含糊不清的思想观念啊，也跟人内心的善意啊，跟人内心的动机毫无关系。律法要求的是绝对，绝对你要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因为耶和华的律法本身就是完全的，而且耶和华的律法也是绝对的。我们的对错呢，有时候我们的是非观念往往会受环境或者会受时间的影响啊。以前你觉得这个事儿好，现在是觉得不行。你拿中国人梳辫子，梳大辫子，以前男的不是都有大辫子吗？那时候不梳还不行，现在你梳大辫子不伦不类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是非观念会跟着时代会改会转的。而且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是个堕落的人，我们有堕落的本性啊。神造人是吧，本来是按照他的形象造，可是因为人犯了罪啊，是吧，我们从亚当那里就承受了他的罪性啊。所以说是血缘关系吗？血缘关系，我们承受了原罪啊，亚当那里的罪。这个原罪呢，你看我们人生下来啊，你父母不用教他，他自然而然会贪；你不用教他，他自然而然会嫉妒，是不是？长大了以后，你看我们人对坏的事情的倾向，多数是比较往坏的那去做，往坏的那去想，就是说对坏事我们有那种倾向啊，对好事少， 想做好事的动机少，那人当然也就更少了，是吧？人的天性就是就是往坏事那里去的啊，往坏的，往不好的，往恨人啊，往亵渎啊，往那个嫉妒啊，往辱骂啊，往这往那，都是往这方面啊。可是等到有一天啊，我们真真正正的恢复了那个在神面前的形象，就是说我们在主里头，我们得到救赎了，我们整个人就不同了啊！我们一是那个向善，具有那种渴慕神话语，具有亲近神那种啊那种催迫啊，以前我们没有的，是吧？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怕见神的面呢。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啊，他们渴望得到自由，不断的问什么是对啊？偷有什么不对？他们觉得偷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他们啊也喜欢诫命说不可杀人，因为他们说政府把罪犯处决，那你判人死刑就是犯了杀人的罪，所以律法里头那个不可杀人还是应该拥护的。你看他们的观念就是那么颠倒，就是拿那些啊圣经里头啊他们觉得可以作为支持的，他们就拿来用啊。他们是完全忽视了律法。我们知道为什么撒谎不对，为什么偷不对，因为神说那样做是不对的。你也许说有些事对人类有好处啊，那当然有好处，如果人能够遵守律法那实在太好，只是人不可能遵守律法，所以你会看到有监狱啊，监狱还要戒备森严，你向银行贷款你要填上好多好多的表，签好多的名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任你啊，要担保人，为什么？不信任你，因为你不能守律法啊，律法成了人类行为的准则，凡是偷，凡是撒谎，奸淫都不对，因为神说这些都是错的，都是不可以行的啊。律法本身是死的，但是颁布律法的人必须有能力，因为神所颁布的律法有巨大的影响力。你比方啊，这个万有引力，地心吸力啊，地心的吸力做例子，你可能你尽你所能的，那你希望身体往上去，你千万不要放松啊，你一放松你马上会掉下来，但是呢你以为那样做就人能不断的上去，如果能不断的上去，我从年轻起我就拿了跳高的金奖了。可是呢我就在中学时候我跳过1.7米之后就再上不去了，1.8米好像还过不去，到现在1.9米甭说了，可能90公分我都跳不过，呵呵，因为年纪大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万有引力就是这样，你以为说你要克服它，你心想，可是没办法，你能会轻功，你能上多高，是不是？那是电影，那是拍电影才能的，你真有那人吗？是吧？真有那人也上不了天。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不守十戒，按自己意思行，反正我能做个正直人，结果怎么样？哼，太清楚不过了，是吧？凡是违背不守律法的都要遭到处罚。以西结书18:4说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还有一个观念要留意要纠正，就是把遵守律法和恩典放在一个系统里头啊。如果把律法和恩典放在同一个系统，那就是完全夺去了律法的意义和尊严，因为在律法里头没有恩典。如果把恩典和律法混在一块，那么恩典就失去了他的荣耀，如果把恩典和律法放在一块，那么罪人就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。律法是让人知道应该怎么做，是吧？让人知罪，让人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恩典告诉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律法让我们看到神跟人之间的鸿沟在哪里。保罗在加拉太书4:21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啊，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是啊，我们最好听一听律法说什么，因为已经有人在十诫的尺度底下被衡量，结果发现他们实在达不到标准，人怎么做人怎么蹦也摆脱不了万有引力，人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 律法呢，也让人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，以及自己是多无能，没办法使人跟神之间的鸿沟在距离上能够稍稍拉近。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啊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三节，保罗也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所以错的不是律法，而是我们人，因为人在肉体上软弱，守不住律法。律法呢，就像我们上回说的，更像一面镜子，把人的罪完全显露出来。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啊，自我欣赏，其实我们长得不漂亮，可是一照镜子呢，就对自己特别欣赏。我相信不要说年轻啊，从出生到一直，只要你看到镜子，你还是不断的欣赏啊。即使现在挺老了啊，上了年纪了，你照镜子还是美美的，会不会？我想起一个童话故事啊，讲到一个女皇，她经常对墙上镜子说：“镜子，镜子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”听过这个童话故事，看过这动画片没有啊？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。镜子，镜子，谁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？她要镜子说她就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。可是镜子向她说了实话，告诉她最漂亮的女人不是你，是另外一个人。火了，啪就把镜子给砸。那今天有很多人对着这面镜子，就是对着十诫，然后呢问同样的问题：镜子，镜子，谁是世上最正直的人？所不同的是，他们自己回答说：“我就是世上最好的人。”他们以为他们能遵守律法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仔细照一照神给我们的这一面镜子啊，十条诫命，然后我们让这面镜子回答，我们就知道那个答案绝不是我。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律法不会使人成为罪人，而是律法将人是个罪人的事实显露了出来。不是说你读了律法你就变罪人，而是读了律法知道你是个罪人，他把你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这个事实显露出来。律法颁布下来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是圣灵啊，我们的训蒙师父牵着我们的手，把我们带到十字架，告诉我们说啊，你需要一位救主，你需要救主，因为你是个罪人，基督就是你的救主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诫的内容啊。十诫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人跟神的关系啊，另外一部分是人跟人的关系。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三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神咒诅多神论，但是他没有提到无神论。在那个时代呢，并没有出现无神论啊，因为他们跟神的创造和启示很接近。无神论什么时候开始呢？那是这个大卫王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无神论者被称为愚顽人啊，诗篇五十三篇一节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这就是无神论的开始。今天在大学里的大学教授啊，他可能他已经是个博士了，他是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，但是他很可能是个无神论者。即使他在大学里头是教授，但神说他就是愚顽人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今天很多的无神论者，因为啊，我们离开人的起头，人的起源太远，人也不愿意接受神话语的启示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无神论捆绑人，同时也坑了人。就是这些在无神论熏陶底下的人呢，他们跟着无神论一块去抵挡，抵挡其他的，抵挡真光进来，他仍然保持在黑暗里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这个感动啊， 那些受无神论教育的，那些受无神论控制和熏陶的人呢，我们要慢慢的求圣灵软化他的心，开启他的心，让他慢慢的接受啊。一切不是靠肉身的行为，不是靠眼见的试验，因为你信耶稣是灵的事，灵里的事，信耶稣是你得生命，是你得平安，不是实验室里头先假设然后来验证啊，最后得出了结论说没有神啊，神如果能在实验室里头试验出来的话，那真是好笑了，是吧？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民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呢、啊、神当时这样的命令以色列人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拜很多的神，今天反而是不敬拜神。那么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注意是神咒诅多神论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1-25节对这一点加以解说，他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看四五两节的经文。四五两节的经文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今天有很多人并没有去拜希腊罗马的酒神，但是他们仍然喜爱那个酒瓶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啊3:5节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那么有些人喜欢喝酒，酒瓶就等于是他们的神，靠酒度日啊。有人呢看钱啊，金钱至上，钱成了他们的偶像，任何一样东西使你花尽了你的时间、心思、生命去得到他的那样东西，就成为你的偶像，成为你追求的目标，就成为你的神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跪拜和侍奉别的神。那么第六节、第七节说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此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女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妄称啊，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指亵渎神。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，亵渎神啊好像很普遍啊。神说不可妄称他的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是圣洁的。妄称神、亵渎神也暗示着人的词汇有限，他们想不到用什么字来表达，于是就用神的名字啊。有一位弟兄他说，我得救之后差不多丢掉了一半的词汇，为什么？表示他过去表达的词汇很多时候呢是对神不敬的，成了基督徒之后他知道不能用了，因为用了它就犯了妄称神的名的罪。所以嘴唇不洁，哎呀，先知说，我有祸了，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嘴唇不洁是个很大的罪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啊。那第四条诫命，也就是8-11节啊，经文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 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。那么这里头我们看到安息日是一个很特殊方式颁布给以色列民的，那是代表神跟以色列子民之间的约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31章13到17节那里，到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啊。当然有的人啊，根据这个日历来推算到底哪天啊是安息日。我们所用的日历啊，那是从古时候就推下来传下来的，经过不少的变更。可能我们说的第七日不是星期六，也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。我觉得我们不花时间去讨论这一点。问题就是我们所守的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行了，因为这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以后我们到31章呢，我们再详细讲这事啊。十诫的第一部分有关神跟人的关系就到这个地方，那跟下去的经文呢，那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了。神知道人跟人如果关系不好的话，会对我们啊，对我们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有很大的影响，也影响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，也影响到我们跟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。跟人的关系不好，跟神的关系也不可能好。所以在诫命的下面一部分，神就着重在人跟人的关系上。不过这一部分呢，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就留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进入去深入的谈这方面啊。那么总之呢，今天我们就看了人跟神这一部分。我觉得神是个灵，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如果基督徒你边敬拜，但是呢心里还有偶像，还有别的要追求的话，你在世上就没有专一的跟随主。专一的跟随主，不让世上任何东西能够牵引你，这才是在神面前的专一敬拜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